程。哈利路亚！从我们的心里向神祷告，
神啊，必能知道我爱实在太长，我心应动永存，感谢赞美欢呼，求主使我因你爱，求主使我因你爱，向你歌颂，直到万代。
阿门。是赞美主。心中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把你心里的感谢、赞美和欢呼献在父神的脚前。哈利路亚！父，我们的心感谢你这样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不吝惜你的独生爱子，让他为我们舍了生命，成为我们的代替，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这个爱是在我们一生经历的里面都不能完全明白，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在那永远的荣耀里，我们的心才会全然苏醒明白。但是今天我们稍微知道一点，我们的心都震动，都充满了感恩。我们要把我们的敬拜、赞美、感谢来献给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早晨还要求主向我们发恩言，把你的话说在我们的心中，照亮我们里面的人，加我们里面人的力量。谢谢主，叫我们真的在世的日子快跑来跟随你。哦，主耶稣，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话语，祝福你的仆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下面的时间交给梁弟兄。
在我们的心要涌出感谢、赞美、欢呼，因为这个爱实在是太大。神爱我们的那一个大爱是永远的爱，是一个舍他儿子的爱。耶稣基督他的爱是牺牲的爱，是舍命的爱。这个爱今天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早间我们要一起交通到生命成长与经历高峰。那我们刚刚读过创世纪22章，在22章第一节，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对，我们看到他说这些事以后，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发生，是在22章。22章是亚伯拉罕属灵的高峰。对，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些事情发生了以后，神带领亚伯拉罕进入了一个属灵的高峰。然后我们等一下从新约一些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个经历关乎到我们，关乎到永远，太重要的一个经历。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在创世纪21章，那这边呢，从第8节他讲到孩子渐长，那这个孩子呢就是以撒。他说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他说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第10节，就对亚伯拉罕说，把你的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也许你只读创世纪，可能会认为说，哎呀，这个撒拉他可能是嫉妒，或者是说他有什么私心，不愿意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能够也承受产业。但是弟兄姐妹，夏甲他说这句话，要把这个 不是他所生的儿子，要把他赶出去，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要赶出去。你看见这么一句话，我们必须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来认识到，其实他讲的一句是非常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28节到31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所以你看见在新约里面引用撒拉所说的话，讲到说他所说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首先你看到必须等到以撒断奶的时候，然后下面有一个这么清楚的一个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要赶出去这件事情发生。所以讲到说生命长大，在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经历到是有属灵的征战。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属肉体的、属血气的会逼迫属灵的。所以你看见以实玛利是好像跟以撒他们是同时在那里长大。那多少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不管我们自己的经历啊，很多刚刚蒙恩得救的，是的，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些刚蒙恩的得救的弟兄姐妹呢，当他们愿意侍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这是一件太宝贵的事情。从蒙恩开始，我们就应当侍奉我们的永生神。那但是你知道，不是一得救，虽然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好像就那么完全了。很多旧的习惯、旧的属肉体的，其实好像都还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到了一个时候要长大，到了他断奶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婴孩他必须吃奶，奶是经过母亲来消化产生的营养，让他能够来接收。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有一些时候你们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不能用饭喂你们。这是保罗他向着哥林多教会哈，那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是很有圣灵的恩赐的，其实他们也是非常蒙恩蒙福的啊。但是有了知识，有了各样的恩赐，很有能力，可是保罗在那里指责他们，说出他们一个真实的情形，你们还是做婴孩的，现在不能用饭喂你们，还是只能用奶来喂你们。说到一个情形，就是说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有各样的恩赐、才干、知识，可是他们之间有彼此相争的情形。那个相争说到他们不愿意舍掉自己，讲到那个己的生命，反而因着你的恩赐、你的知识，让自己的那个己反而被好像被建立起来。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所以说我是跟随谁的，你是跟随谁的，然后彼此之间有那个相争，那这都是婴孩的一个表现。但是婴孩需要长大，吃奶不是不好，我们知道婴孩他需要吃奶。但是今天如果有一个长到很多年了哈，结果呢还是只能吃奶，只能吃奶哈，不是说你长大就不吃奶，不能吃奶哈，就你只能吃奶，那这件事情呢，你就觉得说这有点问题了，因为这是一个婴孩。今天我们看到以撒断了奶，断了奶，然后下面呢有了一个大的征战。所以当神的儿女，我们长大的时候，到了一个时候，你不能容许我的肉体、我的血气它还是这么的兴旺。虽然同时你看见 以撒跟以斯玛利，好像两个人他们在家里面是一起长的，可是到了一个时候，以撒断奶，然后撒拉说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要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是不能一同承受产业的。那我们知道说，当保罗他引用这个时候，他讲到我们今天是自主妇人的儿女，而夏甲所预表的是讲到说，在旧约的那一个范畴里面，旧约有律法，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们要照着去做，照着去行。人以为靠着自己，我们能够来服侍神，我们能够活出，其实那就不是活出了，就想到说我要遵守这个命令，我要做到。但是在那个情形里面，实际来讲，它成了一个捆绑。犹太人他们想要遵守律法，他们以为他们能够遵守律法。那事实上，当主耶稣特别说到那些着重律法、强调律法这些文士、法律赛人，其实他们在外表上也许他们有一些的表现，所以他们有一个骄傲，我们是有律法的，我们是守律法的。那但是他们里面的情形呢，却是充满了污秽。今天主要释放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捆绑当中能够释放出来。我们今天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我们不是在下甲、在律法、在天然、在肉体那个范畴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呢？今天我们都经历到，虽然蒙恩得救了，也许也得救了，每一个人得救的日子不一样，好，但是我们开始都会经历到里面有一个征战，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但是呢还有老旧的生命。那在这一个征战的里面，总要有一个时候，真的是到了断奶的时候，我们要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我们要站在主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救恩的工作，好，我们在这里进入神的话，要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我们不甘心还是受天然生命的捆绑，还是被血气、被肉体来辖制，总要有一个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见那一个老旧的自己，主怎么释放我们的，借着死叫我们得着释放，借着我们的每一个拣选，我不要我的自己，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那这一个征战，一面来讲它是非常猛烈的，那到了可能到生命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脱离这样的一个征战。那上过去几天和一些的老同工们，好，我讲的老同工们，他们呢大概都是70岁以上的，好，所以我虽然将近70岁，还是最年轻的啊，所以帮帮他们这个跑跑腿啊什么的。那这些老同工们曾经大概在40年前就服侍过我，那时候我还是学生，从81年到美国来，所以这些老同工们那个时候认识他们，然后被他们服侍。所以有机会能够一起，我们参加一个游轮，哈，那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能够有很多的时间，啊，大家没有其他的事情，然后呢，能够有美好的交通。那当然在交通的里面，你知道在服侍主的路上，从他们那么早期开始，啊，总是有很多，有一些是刻骨铭心的，有些是一生难忘的，哈，啊，受到的挫折、受到的打击、受到的各样的情形。因为在服侍的里面，的确当我听他们每一位交通，是的，这条路是不容易的，啊，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位经过了这么多年日，我们能够这样子坦然的交通，我们能够回头去看这些事情，里面没有那一个伤，或者是那个捆绑，或者是那一个好像从仇敌来的那个影响，每一位 到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70岁、80岁，每一位都还在侍奉。哇，我觉得感谢主哈。那有一些从教会的服事，然后转到了宣教的事工，那很多还在教会的服事的里面。所以不管几岁，今天呢，我们看到无论仇敌曾经怎么样的来攻击，无论遇到多少的环境艰难，但是今天仍然在主的面前侍奉。我们一起交通，我们觉得哎，感谢主，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那在当中有很多，其实关键是什么？你如果说让一些的攻击，让一些受到的伤害，成了在你里面影响我们这整个人。虽然说有一首诗歌说你去见主的时候，那首诗歌什么？你怎没有伤痕啊？你每一个都有伤痕。但是这些伤痕，其实你真的带到主的面前，十架是最好的医治，十架是最好的医治。我们在十架的面前，你知道说那一个会受伤的人他已经死了，你可以做一个拣选，我愿意放下我那个受伤的己。当你放下的时候，其实就得着了一个医治，得着了一个释放。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跟随主的路上的确会有很多的征战，那些征战最主要的可能还不是在外面的，可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地方这些同工们交通，可能你说外面到底有多少征战，其实呢在服事的路上也不是受到多少的逼迫或者是患难，可能就是别人一些话，批评的话，或者是误会的话，或者是 那些所产生的伤害，可能在当时候，哎呀，那觉得说真的是太痛苦了。那但是呢，当你来到十架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我们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得着释放，我们不容许这些出于天然的，从撒旦来的，从天然生命、肉体生命来的，还来搅扰我们，要把他们怎么样？赶出去，赶出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曾经他也忧愁，因为以实玛利确实是他的儿子啊，是他亲生的儿子，但是最后是的，要把他赶出去，赶出去。那当中还有很多我就不详细讲了，那就讲到第二个部分，以实玛利赶出去。那特别这边所认识的是叫我们知道说，要把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血气属肉体的部分要把它赶出去。那今天主所要得着的是叫我们活在主里面，让他的生命能够活出来。那这个生命的活出跟下面一段其实非常非常的关键哈。所以下面一段是21章25节到31节，他讲到说，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所以那个水井呢原本是亚伯拉罕他所挖的水井，但是被腓力士人亚比米勒的仆人把他霸占了。那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伯拉罕把7只母羊羔另放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7只母羊羔另放一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7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们在那里立约起誓，那这个地方叫做别示巴，所以讲到说是盟誓的井，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所以我们看到付了一个代价，付了一个赎价，他得回一个井，这个是别示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1章33节，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所以我在读21章的时候特别受到吸引，这个垂丝柳树啊，你看见栽了一棵树， 今天可能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对不对？可能我们也都栽过树，那但是你看，记在圣经里面，这就不是一个一般的事情，这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只是栽了一棵树，所以他栽了一棵垂丝柳树，那跟这个井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主的生命，常常圣经讲到说生命的活水，或者讲到生命的活泉，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和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那撒玛利亚的妇人在正午的时候到井旁去打水。弟兄姐妹，当主跟他在交谈的时候，有人讲说约翰福音第四章是一个主个人布道，好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像典范一样的，那怎么样带他从外面的一个认识，你一个犹太人怎么会跑到我们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而且向我来要水喝？你看见犹太人通常不愿意到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种族是不纯的，他们的信仰是不纯的，所以常常他们宁可绕道而行。可是那一天主耶稣走路困乏，所以主里面有一个渴。那一段呢，其实是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他是这位全能的神，他道成肉身，那一个渴远远超过肉身的那一个渴。他坐在井旁，他特别来到那一个井旁，其实主是在等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其实主是在那里要做一件事情，他向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非常的特别，这位全能的神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男丁就5000个人，所以他叫风和海听他的命令，没有什么他不能做到的。但是呢，他困乏，他坐在井旁，他向这个妇人要水喝。但是你看见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妇人带进更深的认识，从一个犹太人，然后慢慢的他认识，哦，你是一个先知，然后再往前，最后让他认识到，难道你是基督吗？是弥赛亚吗？主跟他讲，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一下子那一个启示，那一个光照进到这个妇人的里面，主告诉他说，在信他的人里面要得着一个活水的泉源，要一直涌，直涌到永生。当那个妇人他认识了，他眼睛得开了，他认识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一下子里面有了一个生命的活泉。这个妇人丢下了水罐子，他到城里面去，他传扬福音，有很多人信了，一下子那个活泉就跑到别人的身上去，又涌流出来了。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那这一个生命的活水的泉源，弟兄姐妹，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稀奇，一直涌是直涌到永生。所以这一个活泉，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经历哈。你跟别人传福音，你觉得说我跟他辩论好像还辩不赢他，有些人头脑很大，你讲呢好像也讲的不是怎么样，也许在谈的时候啊，他还很多对基督徒啊，对各样的问题或者甚至批评，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你就问他说：“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吗？”当圣灵在做工，他的心一下子打开了，那个眼睛看见了，当他愿意接受的时候，他觉得原本在我里面的那一个活泉，怎么一下子进到了他里面去了？在我里面涌流，现在在他里面也涌流。 而且是一直涌，直涌到永生。弟兄姐妹，这是生命的活泉，那这是亚伯拉罕他所立约的那一个井所预表的。其实这一个井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立下了新约，在这个约的里面，我们可以因着信就得着活水的泉源。啊，今天泉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活好像垂丝柳树一样，是在泉源的旁边，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连于我们的主，你需要认识到说里面有一个活水的泉源。有一些弟兄姐妹好像说，哎，我好像枯干了，我好像没有力量了，怎么办？你去从外面得着力量，那当然我不说不行哈，但是我们要认识一件事，什么时候你觉得枯干了，干渴了，里面有一个泉源是一直涌直到永生的。不管你感觉怎么样，那一个泉源仍然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只要回到里面，他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在那里他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当我们愿意回到里面说，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的心渴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使得我有干渴，但是呢我有一个极深的渴望，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转向主，当我们跟主讲说，哦，我的心真的是如露切慕溪水，我里面干渴，主啊我需要你，你知道当你回转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里面有一个活泉是不会止息的，是一直涌流的，带着生命的活水，今天能够解我们的干渴，叫我们的生命得着滋润，我们的生命会长大。然后在活泉的旁边，我们无论是个人的生活，是教会的生活，都要像那个垂丝柳树，垂丝柳树好像不是那么的强壮，不是那么的高大，是从活水的泉源来支取，来得着生命，而让今天活水泉源里面一切的丰富，其实就借着垂丝柳树能够彰显出来。今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讲到说主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上要把那个活水的泉源能够彰显出来，光要能够照出去，然后别人能够看到。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一个标杆是什么？兴起发光，感谢主哈，大家还记得，所以我们在1月1号的时候传讲的信息，兴起发光，这是主给我们在这一年的里面有一个标杆，光要能够照出去，所以不能藏在斗底下，不能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反而我们需要让活水的泉源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蒙恩得救的儿女，让这个里面的丰富啊，那个生命的丰富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主，光要能够照出去。在特会的时候啊，就1月1号的时候曾经讲到，常常我们讲说要活出爱，要有行动，有表现啊，但是很多时候好像想是这么想，但是到底怎么样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呢？那次我们就讲到一件事情哈，啊，弟兄姐妹，你可能能不能够做到每一个月啊，就请一次饭，请人家吃一次饭哈？其实看起来好像也不是这么难，对不对？但是呢，你不是几个人，我们本来就是 弟兄姊妹好朋友，我们就轮流，这个月你请我，那个月他请他，还是你们这几个人请来请去，就你们这光照不出去啊，这个是内光，就是你们几个人彼此照射一下，那今天光要照出去啊，每一次来的福音朋友或者新来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关心啊？真的是和他讲讲话。所以我讲到那一次讲到说、有一次去看望三位年长的，就是我带着我岳母然后去看望另外两位，都是80来岁，他们都是那个时候弟兄都到主那里去了，那所以有一位老姊妹啊，都80多岁，她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只有一件事情啊，我在教会的里面，她说每个礼拜我就看一看有没有新来的，有新来的哎，我就跟他打个招呼认识一下，然后呢我说哎，这个礼拜哪一天你有空我请你吃一个中饭，他说我现在烧饭也不行了，但是呢我们就在外面就请人吃一个饭。你看他讲的时候他总是说哎呀年纪大了，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我只能做这件事，我请人家吃个饭啊，约一个地方好在他家附近，他说这个我还就是只能做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后来我们真的发现呢、在教会里面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就是请人吃饭好多人就这样留在教会里面。今天新来的需要有人关心，那你就请一吃一次饭好像也不是这么难，对不对？那我们要不要像他每个礼拜我们一个月你能够把你的家打开、招待一下也好，或者到外面也好啊、我想这个是我们那次交通的大家彼此勉励、真的不能说我们几个人这个月你请我下个月我请你那这种内光、我们要把光照出去，那还是在斗里面的光那我们就要把光照出去。那我们下面就看到了他说这些事以后呢，这些事以后神就呼召亚伯拉罕，那达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峰，经历的高峰，叫他把他所爱的儿子以撒要献为燔祭。那弟兄姐妹，献为燔祭，其实大家都知道，燔祭是要全部烧掉的，是要完全烧来满足神，献给神的。但是在这一段的里面，它却是预表着非常关键，讲到神永远的心意，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所要完成的工作。所以他叫他到一个地方叫做摩利亚，我指示你的山上摩利亚地区，要带着他所爱的儿子以撒。你看见摩利亚，我们在创世纪你第一次看到讲到一个地方叫做摩利亚，它是整个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爱这一个字，你所爱的。所以你看见这都是很关键的、那这一个爱，你所爱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出生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是神所做的，是应许所完成的。那这一个宝贝的儿子啊，是他所爱的。那这一段呢我们就知道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摩利亚，那这个地方后来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所建造的那个地方，就叫做摩利亚山，在摩利亚的山上建造圣殿。所以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后来就成了锡安山，那个地方后来成了犹太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一年男丁3次要上耶路撒冷去来朝见神，来敬拜。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摩利亚山，那这个地方这么的重要，那在这个山上要把以撒献为燔祭。所以我们在礼拜五交通的时候大家都有稍微讨论一下到底那个时候以撒大概是几岁了我想算一算他大概都是至少是 teenager 以上，所以他不是一个 很小的孩子了，那他能够把柴背在身上。然后呢，当亚伯拉罕要捆绑他，把他放在坛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以撒他没有任何的反对，而且以撒他是完全的无声的在那里顺服，被捆绑在坛上。那亚伯拉罕呢，他也不是好像做一个样子要来杀他的儿子，他是真的，是真的。所以整个来讲，当你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也曾经走在一条的路上，他在耶路撒冷，所以以撒背着柴他走过那条道路，在摩利亚山上，他走到山上，然后到了那个祭坛的上面，他被捆绑，然后被放在祭坛的上面。他所走的这条路，如果你想想看，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主耶稣他也走过这条的道路，在摩利亚的山上，然后呢，他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然后他被捆绑，他被放在祭坛上。我们的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从这整段的经过，你就看到说，亚伯拉罕爱他的儿子以撒，上就讲到我们的父神，他何等爱他独生的儿子。那但是他因为爱世界上所有的人，神爱世人，所以他甘愿舍了他独生的爱子。我们的主这边是用以撒来预表，他因着爱甘心为我们在祭坛的上面，他成为那一个燔祭。但是如果你讲说以撒所预表的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边他又有一个特别讲到说，看到一个公羊两脚扣在那个稠密的树丛中，两脚说他其实是充满了能力，那但是呢，他甘愿为我们被捆绑。很多时候我们说不是三根钉子把主留在十字架上，他能够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拯救他。一个天使曾经一个晚上就杀了185,000人，他可以差遣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但是主没有，他甘愿孤单的，只有他有资格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所以圣经讲到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今天主道成肉身，他成了神的羔羊。今天神的儿子，他没有办法在神儿子的那个身份地位上来代替我们，他需要成为神的羔羊，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承受所有的审判和刑罚，来彰显出神，来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羔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就在创世纪22章的里面，我们从一个图画，我们看见主所完成的工作，也叫我们的心真是充满了感谢和赞美。神啊，你为何故？你竟然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愿意舍了你独生的儿子。我们说神啊，你为何故？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甘心舍了他自己的性命。那今天神说，因为有这些事情，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神在下面说到，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22章17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他说，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 仇敌的城门。他说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他如果没有把以撒献上，他最后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但是当他把以撒献上以后呢，他所得着的，他讲到是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心。其实你看到在圣城西耶路撒冷，最后是的，有12个使徒，然后呢，也看到说另外有12个支派，所以整个圣城西耶路撒里面所包括的，无论是天上的心，指的神的儿女、信主的人；无论是海边的沙，指的他的后裔，都在圣城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做了这一件事情，摸着了神的心，其实是神要完成他的旨意，他要给他的儿子，他要得着我们，真的在亚伯拉罕他所蒙的大福的里面，他所讲到的那一个子孙，第一个后裔，我们就认识到说保罗他就特别在加拉太书让我们知道，他说不是指着许多的子孙，乃是指着一个子孙，就是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所以今天有很多很多像天上星那一样是从基督出来的，所以因着主我们能够得着这么大的福分。他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那这个大福就是所应许的圣灵。哎呀，当我们一起来读到创世纪，然后你就看到说在新约，在保罗的书信啊，在他传讲的这些真理里面，他把这些那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所以叫我们不是从一个属地的这个眼光，你看见创世纪，你就觉得创世纪怎么这么奇妙，不是这么多子孙，他讲到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他讲到论大福，可能很多人会想说，哎，亚伯拉罕后来他也很多的牛啊羊啊， 他的一切啊也是很蒙福的，在地上他有很丰富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说，哎，这个福也要临到我身上，有车啊，有房啊，有什么好好的工作啊，那你可能只是在一个属地的一个阶段。今天大福讲到所应许的圣灵，大福讲到我们真的是在基督的里面得着一切的丰富，得着他一切的荣耀，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但是在这一段你特别就看到亚伯拉罕他如果没有把以撒献上，那这不过是一个宝贝的儿子，但是因着献上，那所得着的下面神的心意的完成何等的宝贵。今天弟兄姐妹，神也让我们认识到奉献不是把我天然的生命我来奉献，奉献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把从主而得的我们来献给我们的主。那我们看到说是的，在圣经里面像大卫他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地上的财宝来讲的话，很少人能够来跟他相比拟的。但是当他为着殿他要奉献的时候，他讲一句，他说神啊，我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我们有什么不是主所赐的呢？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主啊，我把我口袋里的奉献给你，它好像是我的，我来奉献给你。今天如果你真的看到主，我把从你而得的是你所赐给我的，我来奉献给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主所赐的。我们的奉献你要认识到说，今天把以撒是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他愿意把他奉献给主，那这个是蒙福的。我想到在很多年前，那时候我刚刚 工作，后来在 WestLA 的那一带，那我们买了一个很小的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厕所，然后 就开始在我们家有一个家庭的聚会，大部分都是一些的研究生啊什么的，那个时代。后来觉得说，啊，我们的小小的客厅坐不下了，所以后来就想说把后面的 garage， 它不是跟房子连在一起，是分开的，在后面的，那就把它加大一倍，然后盖成一个聚会厅，然后还有加盖一个厕所等等的。后来就开始画图啊，然后去申请啊，哎呀，我就跑那个 city 的那个申请拿许可证的地方，就跑了好多好多次啊。那一下子这边他说，哦，这个要改一下啊，一下子后来呢，有些地方呢又要这个梁就长了一点啊，你要找这个结构工程师，然后呢要签个字，要等，反正就有很多很多的，看起来这很简单的一个工程嘛，哈，啊，最后跑了好几次之后，最后他说没问题了。我记得我站在那一个审核人的面前呐，我跟他都已经跑了好几次了，哈。然后他说，嗯，现在都可以了，但是你的这个地呢，是那个是我们的整个宽是50尺宽那个地，哈，它是25尺是一个 lot， 两个 lot。他说你因为整个要盖的在它的中 cover 两个 lot， 所以你要到市政府去拿一个这叫做 lot tie， 哈，把它这两个合在一起，所以你才能够。他说都没问题啦，啊，他说你去到市政府，你就拿一个那个东西，然后呢，我就可以批准你了。好，我说好，你别动哈，我就赶快跑到市政府去啊，马上就去申请啊，去拿到了这个证明，我就跑回来啊，找到同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我说好，都没问题了啊，资料都齐全了。就他一看，他说，哎，你这个厕所不能盖在旁边，好，你要盖在中间。我想说我已经跑这么多次了，你都说没问题了，怎么突然发出这个问题呢？那他说他再问一下旁边的，那旁边又来了一个好像比较资深一点的，他们两个一看那个图呢，他说，哎，你这个厕所不能盖在旁边，要盖在中间。我想说中间是我的聚会厅啊，你说中间聚会厅盖一个厕所那怎么行呢？啊，反正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呢？这件事情是为着主我们要盖的，主应该要祝福啊，要开路啊，那怎么遇到这么多的拦阻哈？啊，最后他们两个都一致的，他说，哎，你要盖厕所的话，你就必须盖在中间，不能盖在旁边。啊，实在是没办法。后来我就请他们说，哎，你们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的这个 supervisor， 到里面去问一下。啊，那个人很不情愿的，很勉强的，他说，好吧，我就帮你问一下。他们觉得说这不可能的，但他一进去的时候，一下子主让我看到一件事情。虽然我的心是为着主，我们也为着把家打开，我们愿意做这些事情，但是主问一句话，你没有把自己献给我。我们可以有热心，我想要做这些，但是好像主的心是不满足的。他说你没有把自己献给我。所以那一天就站在那里，我说，主啊，我把自己献给你。我知道说我们做的是微不足道的，我也不是为着好像要通过或怎么样，但是呢，你知道说主有一个心，他最关键的是能不能得着我们这个人啊。那一天我就说，无论怎么样，我把自己献给主。讲完了之后，那个人出来了，他说可以了，没问题了。他的那个 supervisor 啊，就是用签了一个很简单的签了一个字哈，就这么就好像很麻烦，或者原本看来他觉得说根本就没有路的，但是呢一下子也就过了。然后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今天我们能够为主做这个或做那个，其实最关键的，神要得着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来献给他？当我们真的看见这个爱实在是太大 我们的爱实在是太差，我今天能够把自己奉献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算什么？那么微不足道，今天是他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今天以撒是神所赐的，那是亚伯拉罕需要把他献上。那当然神最后是没有真正的让以撒他被杀掉，但是在神的心中，在神来看的话，他是已经杀了但是复活了。所以这个死而复活，那其实真的就是讲到我们的主，他是真的死了，他从死里面复活了。这个爱，今天圣灵将基督的爱要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我们再来唱一下，请姊妹带我们唱一下这首诗歌23首。神啊，你为何故？
感谢主。圣徒诗歌23首，神要的是我们，因为他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理所当然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愿早晨我们的心因着圣灵的开启和感动，认识神的爱，也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神啊，你为何故赐下耶稣基督？你的亲儿爱子来为罪人受死，为他
回应，盼望我们从我们的里面来向神发出这样的呼喊：神啊，你的恩实在是怎样？哎呀，好小声啊！ 神啊，你的恩怎样这么大，对不对？那我的爱呢，实在是太差了，对不对？我的心啊，你要应当涌出什么感谢赞美呼喊，是不是欢呼？主啊，求你使我因着你的大爱能够向你歌颂直到万代，好不好？我们从心里来唱这一节，让主听见我们的心声。深深过你们这亚伯拉罕的顺从，因着耶稣基督的顺从蒙了大恩，是他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使我们得以在基督里复活了，我们得着属天的地位，我们的心赞美感谢他。主为着这样的恩典，我们的心敬拜，我们的心感谢，我们的灵要欢呼，因为所蒙的恩实在太大。神啊，我们也承认常常我们的爱太差，我们求圣灵常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认识所蒙的恩，好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的恩来相称。主，我们早晨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还要求主不断地给我们回头的亮光，叫我们天天思想，天天赞美感恩，天天活在你的光中，叫我们起来为你发光，因为我们的光已经来到。谢谢主，祝福你的教会，求主的话更深的说在我们的心中，来喂养我们，也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祝福早晨所有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